大乘起信论，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4面，魁恶显示用啊。那么前面呢是讲到我们一心的体大跟相大啊，讲到真如门啊。那么这一项讲到用啊，那么这当中分三科，那么旨意呢证明用及真如。这个体大跟相大它是一个真如门，当然是一个非因缘所生法了，它没有对立的啊。那么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啊，一个的一种所谓的法尔如是的情况。那么这个用大它是因缘所生法了，生面门呢、啊？那么当然因缘所生法就有所谓的修因正果了啊。但这个修因正果呢，它必须呢要随顺于真如，用即以真如，就是你又能够随顺真如啊，那么就能够开显体大相大。所以讲用即以真如，这个用这个即就是随顺啊，它本身不是真如，但是它有随顺真如的功能。那么这个修因正果呢，我们先看第一个是因地的修学，再讲到这个果地的功德。先讲因地啊。复次真如用者，所谓诸佛如来本在因地，化大慈悲修诸波罗蜜，摄化众生，立大誓愿，尽意度脱等众生界，亦不现结束，尽离未来，以取一切众生如己身故，亦不取众生相，此意何意？为如是之一切众生及以己身真如平等无别一故。那么什么叫做随顺于真如的妙用呢？就是说诸佛如来呢，他在因地的时候啊，他必须修习两个重要的法门啊。当然诸佛如来从佛法的角度，他也是从我们凡夫这些这种障碍苦恼的心思开始修行的啊。那么这当中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呢是大悲利他啊，第一个，第二个是三空自调啊，成就利他跟自利啊。那么刚开始呢先讲到大悲利他，那么我们就在凡夫的这种烦恼障业障暴障的心中呢发大慈悲啊。这个大慈悲心呢、啊、有两个，一个是属于行，一个是属于业啊。这个行呢就是修诸波罗蜜摄化众生啊，这个是大慈悲的行，它的一个实际的行动。第二个呢立大誓愿，尽意度脱等众生界，而没有所谓的时间空间的差别。我们先讲这个愿啊，就是说你今天在一个苦恼的心中啊，你内心当中呢突然间啊升起一道的光明啊，你突然间想到啊，佛道无上誓愿成，你不想再做这个苦恼众生了，你想要在生命当中有所改造，你希望从人法界啊，那么趋向于佛法界。那么你有这个希望以后呢，你就应该发愿来受菩萨戒了啊。那么这个发愿，当然这个发愿主要你就是要建立一个要升起一个利他之心，要利益众生的心。那么利益众生的心的升起啊，在庄严法大师的教法当中呢是有两个重点啊。第一个呢是七重因果，那么当然七重因果主要的就是师母啊，你要能够如实了知一切众生是我们过去的母亲。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你要升起利他的心啊，你要首先啊把你自己的生命的个体跟一切友情啊要找到之间的一个相互的关系。你说如果你一直觉得你跟众生是完全没有关系啊，那么你这个利他的心是空化。因为你利他心的升起在于感同身受，对众生的苦你能够感同身受，所以你真实的希望他离苦得乐。 那么你能够感同身受是建立在你跟他之间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你这个关系没有找到，那你不可能感同身受，也不可能升起利他的心了。那么你顶多就是成就一个阿罗汉或者毗湿佛了。好，所以你一定要从无量的生死中去观察，我们经历过无量的生命，而每一个生命一定要有一个母亲。那么这个母亲要生育我们，养育我们，给我们很多的恩惠。所以一切的友情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所以我们必须跳脱现在的这个时空的因缘呢，看到过去无量的生命当中呢，每一个友情都是我的母亲。那么建立一个密不可分的母子的关系。那既然一切友情都曾经是我的母亲呢，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对他升起感同身受的心情，我们就很希望他能够跟我们一样也能够离苦得乐，这个时候你就容易升起利他之心了。那么这种是属于一种从一种事相从因缘上的观察，叫做七重因果。那么第二个呢，是属于从理上的观察，所谓自他交换。自他交换这个字呢，就是一个爱护自己的心情，这个他呢就是爱护他人的心情。当然我们凡夫的心呢，这种我爱子啊，爱着自己保护的心很强，我们在我们清净平等的心中啊，捏造一个自我以后啊，从今以后就保护自我，爱着爱护自我啊。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把这样的思考稍微调整一下啊，就是说呢，你应该观察第一个呢，自他是平等，就是说我们没有比众生更特别了，就是我们这念心想要离苦得乐，众生的心也想离苦得乐，这一点是没有差别的啊。那么从自他的平等当中再建立到，那么他是比较殊胜，我是比较卑劣，也就是说呢，那么三世诸佛因为升起爱护众生的心呢，所以他积极布施持戒的善业而成就万德庄严。那么我们因为爱着自己的心呢，即使我们过去布施持戒，因为我们思想卑劣了，所以现在还在三界轮回。换句话说，我们想离苦得乐，重点还不是积极善业，应该更重要改造我们一种卑劣的心态，就是把爱着自己的心呢，转换成爱着众生。也就是说啊，我们今天当我们修学佛法以后，会有一些功德啊，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啊，持戒的功德、禅定的功德、智慧的功德啊。那么这功德我们有两个选择了，第一，把这功德把它回向给自己，完全自己受用；第二个，我们选择啊，牺牲自己，把这功德回向法界众生，离苦得乐。那么当你能够选择利他的时候，你的功德不但没有失掉，更加的增长广大，因为你的心刚好跟真如的平等相应，跟法界的功德相应。所以我们应该改造爱着自己的卑劣的心啊，而升起一个利他的殊胜心，这叫自他交换。就把这个心态啊，透过我们不断的去观想啊，去做一个修正。这个一位西藏的法王曾经在他的书中谈到说，他很强调一个思想，他说我现在啊是一个七十几岁的人了，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老比丘了啊。那么他回顾他从三岁出家到现在啊，他觉得他是一个命运坎坷的人，如果以世间法来说啊，他不是一个非常顺利的人，他有种种的坎坷的命运。那么他认为说呢，在这样命运坎坷的障碍当中呢，他唯一值得庆幸就是他不断的培养利他的心。他说因为我有利他的心，所以遇到逆境的时候，因为我想要利益友情，所以他给我力量，给我安乐，使令他能够在这么多逆境当中呢，能够不断的支持他走过这个坎坷的菩提道。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培养一个利他的心，当然我们不一定有行动啦，也就是说众生不一定得到利益，但是我们自己本身念念跟真如相应呢，我们就开显内心当中的大智慧光明义故，遍照法界义故，常乐我净义故，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考了。好，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当然你不想成佛，那当然是另当别论。就是你想成佛，你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希望啊，希望有情离苦得乐啊。那么当然，他的方法就是自他交换跟七种因果。那么有了希望以后，我们随顺因缘要产生一个行动，就你度化众生啊，你要有方便力了，不是说你这个靠一副的这个冲劲就可以。什么样的方便呢？你必须修习六度四摄，那么你应该要修习善法啊，修习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种波罗蜜，那么还要去成就这种四摄法啊，透过布施、爱意、力行同事啊，这种四摄来摄化众生，就是他有这个行动力啊。那么这都是我们在因地的时候就要去修学的啊，所谓的大悲利他。那么看第二个重点，那么第二个重点是三空自调。那么以起一切众生如己身故，而不以不起众生之相，此宜何意？为如是知一切众生及自身真如平等无别异故。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说是利益众生啊，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在佛堂啊，有时候内心啊会跟这个内心会跟各式各样的众生接触啊，有时候是苦恼的众生，有时候是大福报的善根。那么我们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呢，那么取众生如己身故，我们开始去爱护众生，那么犹如爱护自己。但是这个当中就是说呢，你要能够不执着众生的差别相，破除我们对众生的一个执取。那么如何破除呢？就是能够如实知道一切众生跟己身的真如平等是没有差别的。就是我们刚开始度化众生的时候啊，我们这念心呢、啊，都是从有相的境界来执着，看到他的外表，听到他的声音啊，他的颜色、色声香味触法啊。但是我们应该要更深的观察，把这些因缘所生法拨开啊，看到众生那个真如的心，那个如，那么跟我们的如是没有差别的。这个时候我们从我空法空以后啊，再突破到空空，这个空相也不可得，那么入这个平等法界。三空自调，前面是利他，这个地方是在利他的时候，你应该善知调伏我们内心对众生的知取。这地方等于是说啊，我们今天这个用啊，这个在因地上的用要如何随顺真如啊，那么套一句金刚经的内涵，就是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当然你刚开始一定要生其心啊，你要有利他的心，你要没有利他的心，那么你这个菩萨戒的戒体就建立不起来了。不管你的戒定慧有多么的高深啊，那么跟成佛之道就不相应了啊。所以利他的心应该说是必要条件啊。所以生其心啊是第一个重点。但是这个因无所住啊，这地方是不容易的了啊。所以我们刚开始一定是有次第啊，刚开始应该是有所住啊，刚开始啊依止这个住在这个善来对治恶啊。刚开始你可能刚出家的时候啊，是非分明了啊，择善固执啊，慢慢啊，我们就从这个有住的境界慢慢到无住啊，慢慢我们会知道择善不一定要固执啊，就是能够明辨是非以后又能够包容是非，那么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啊，尽心尽力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你刚开始一定要升起利他的心，那慢慢呢再修无住法门。那么这样子的修学就是因地的悲智双运。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看他的果地的功德， 已由如是大方大方便智灭除无明见本法身，自然而有不思议业用，种种自用，即于尊如等遍一切处亦无有样用相可得。那么我们前面的依止大悲利他三空四条啊，虽然我们表面上在利益众生，其实结果是自己得到最大的利益。我们内心当中在这样子的修学当中的念念来灭除我们心中的我爱执，那慢慢的开显我们内心的所谓的清净法身。那么这样的法身开显以后呢，有什么作用呢？自然而有不思议业种种之用。那么这种见到法身的业用，前面说过，我们内心当中呢，在自利利他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开显大智慧光明一故，遍照法界一故，常乐我净一故。那么这种功德慢慢跟真如慢慢的平等，而且遍一切的时空。但是在遍一切时空当中呢，我们内心当中又不会升起一个这样的执着，说哦，我开显我的功德，你没有起这样的分别，没有用相可得，你还是一个平等的心。何以故？诸佛如来为是法身至身之身，第一义谛唯有四谛境界离依是作。那么为什么我们跟真如相应的时候呢，没有有所得的心呢？因为诸佛如来的身有两个，一个是法身，一个是自身。这个法身呢、是依止这个是一个所受用的了，它这个地方后面会说了，它是一个色法，就是色身相位触法，我们能够见闻觉知的法身叫做遍一切处了。那么自身呢，是一个心法，它是一个离相的一个清净明了的智慧的心性啊，就是法身是色法，自相之身是一个心法。那么在这个色心二法都是相应第一谛啊，就是一个如的境界啊，不像我们凡夫的这种生灭门这种世俗谛啊，那是一种差别对立的，有种种的造作，有所种种的有所得。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我们如何从这种身口意的作用当中来随顺于真如啊。这个随顺真如啊，当然有两个了，一个是慈悲，一个是波罗蜜啊。在一切色谛论上说啊，其实我们在随顺真如的时候啊，刚开始的根基啊有所偏重，说是菩萨有两种，一种悲真上，二者智真上啊。有一类的菩萨是比较偏重在这个大悲利他偏重啊，就那些内心当中呢，虽然对众生有所执取啊，但是他的利他的心很强啊。这种悲真上的菩萨呢，他会在三界当中呢，先成就福报力，然后再成就圣道啊。那么第二种是自真上的菩萨，自真上的菩萨他在修应无所住而升起心的时候，他会偏重在应无所住，他会把这个比较多的时间啊用来在佛堂中打坐。当然他对众生的度化的希望不能放弃，因为你一放弃菩萨戒律就失掉了啊。他是把这个度化众生的行动啊，他是把他设计到先成就圣道再采取行动啊，所以他会偏重到应无所住。那么这个人会生成就圣道，那么以后以圣道的力量再来积极福德资粮啊，这个地方又有所差别啊。那么这个就是在随顺真如的一个方法啊。再看之二，光明随机鉴别。那么前面的果地的功德呢，讲到法身自身啊，这个地方呢，把这种所谓的佛的法身啊，把它开展出来啊，为随顺众生的根基啊而所见有所差别。这当中分两科，先看丑一的总名随机，先做一个总说。但随众生见闻得意，故虽为用。那么这个地方是讲果地的妙用了啊，前面是讲因地的随顺，就是当我们跟真如的体大相大相应以后呢，那么所成就的这种法身自身的妙用啊，那么众生在见闻的时候呢，是有所差别的，有所差别的。好， 比如说印光大师他在文钞上说，说我们念佛，我们当然念佛是我们有一个能念的心，一个所念的佛号啊。那么我们在念心跟佛号接触的时候呢，产生的三种力量啊，佛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心力不可思议。那么印光大师他把这个我们内心当中的功德啊分成两类，他说是念佛方能消宿业啊，那么皆成自可转凡心。说假设我们这一念心在念佛的时候啊，只是依止一念的信心，你相信这个万德洪明的功德不可思议，它有对你灭恶生善的功能，只是一念的信心，这个时候呢，这个佛号对你来说是念佛方能消宿业，这个佛号对你会产生灭除业障增长福报，你会因为念佛的因缘来生做转轮圣王或者大福长者啊。那么如果你能够进一步的阶层自可转凡心，你在念佛的时候有信心，又能够产生智慧的观照啊，观察娑婆世界的苦，观察极乐世界的乐，而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你在念佛的时候有一种光明的观照啊，一句佛号信愿记住，那么这个佛号就不是消业障而已了，你能够蒙这句佛号的接引往生净土转凡成圣。所以说呢，诸佛菩萨他每一个法身自身对众生所产生的不同的用啊，那是众生的根基不同有所差别的。所以讲但随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见闻而得到各式各样的利益，这个都是诸佛菩萨的法身自身的妙用。先做一个总说了，这一下丑恶别是见别，把这些众生所见的差别呢开展出来，这当中分两颗，引一一耶所依的心事来判定这个恶身啊，这个恶身就是应化身跟报身啊。先看标针，此用有两种啊，先做出个标，这以下正式的说明。那么乘一呢是讲到应化身，乘二是讲报身，先看应化身。一者一分别事是凡夫二乘心所见者名为应身，以不知转世现故，见从外来起色分歧不能见之故。那么我们见到诸佛菩萨的这种真如的妙用啊，所谓的法身自身啊，那么第一种人是一者的分别事是，这个分别事是就是我们第六意识啊，一指我们的名言妄想啊所产生的一个片剂所致的一个心事，叫分别心事，有各式各样的取招叫分别事事啊。那么分别事事包括谁呢？包括凡夫，包括二乘。凡夫是一指有相的取招，二乘一指无相的取招，那么见到的都是应化身。就是假设我们现在是一指现在的内心状态啊，那么假设我们生长在佛陀的世界，我们看到佛陀呢就是32相80种好的藏六的老比丘相啊，这叫应化身啊。那么我们因为不知道我们这些所见到的佛的身相啊，是我们自己第六意识的这个取向分别啊，所以我们呢见从外来起色分歧，我们看到佛啊是由心外而来的，所以产生一种起色分歧，有一种自大的分别啊，佛跟我是有差别的啊。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完全的穷知啊诸佛如来的这种法身自身的种种的妙用。这意思就是说呢，同样一个佛身啊，我们心中的取着的心强啊，我们看到佛陀呢看到的是佛陀会哦老衰老，会有病痛，会有死亡啊，其实这个是我们心中有所取着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佛陀有老病死啊，这个叫应化身。看乘二名报身，那么这个是无量功德庄严的报身。二者亦于夜市为诸菩萨从初发意乃至菩萨究竟地心所见者名为报身。前面是一指分别事事了，那是一个凡夫跟二乘人的有所得的心所见的，那么这个地方一指的是夜市，这夜市是第八世了啊，第八世当然是依他起信的啊，没有这个第六意识的片机子啊。 那么这个菩萨呢是初花意菩萨，这个地方的初花意菩萨呢是初住花心住以上的，包括三贤位也包括十地三贤十地，这个初花意是讲花心住，乃至于菩萨究竟地所见者是佛的功德报身。这段先算做总标了，那么第二下第二件呢，第二段把这个报身的内涵说出来。身有无量色，色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所住依果亦有无量，种种庄严随所示现，既无有边，不可穷尽，离分其相，随其所应，常能住持，不悔不死。那么先说明这个报身的一个正报的庄严。那么身有无量色，各式各样的美妙的颜色，那么每一个颜色呢有无量的相，不是我们前面说的只有32相，它有无量的相，每一个相有无量好，不是只有80种好，那么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了，这个正报庄严。那么它的依报呢，所住依果亦有无量种种庄严。那么它所住的国土啊，我们看到佛陀啊住在一个茅棚啊，也是有泥土所作啊，但事实上呢，这个初花意以上的菩萨看到佛陀是住在十宝庄严土，七宝庄严的十宝庄严土。这个是讲到一正庄严，这以下讲到他这个庄严呢是没有时间空间的障碍。先讲空间，随所示现即无有边，不可穷尽，离分其相。我们看到诸佛菩萨的这种报身的一正庄严呢是没有穷尽的，因为他没有自他的分离。那么在时间上呢，随其所应，常能住持，不悔不思，他没有所谓的老病死的问题了，他是无量寿，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拜佛的时候，我们要说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有时候我们是拜佛陀的那一期的个体生命，佛陀的那么出生，那么出家成道，乃至于说法度众生。当然应化身很重要，因为没有应化身说法，我们就不能听到佛法，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拜佛的说南无常住十方三宝，就是没有老病死的那个佛，那么这个是报身佛了，因为他这种佛是常能住持，不悔不死的，那么第三段做个总结了。如是功德皆因诸波罗蜜等无漏行心及不思议心之所成就，具足无量乐相，故说为报身。那么这种功德报身啊，它的成就呢有两种力量，第一种是外缘的力量，就是一种种种波罗蜜的利他的因缘所成就的一种福德资粮，第二个呢是本觉内心，我们依止我们的内心的三空自调，正念真如，念念的随顺真如，所一种本觉的内心所成就的，悲智所成就的，那么这种报身呢有无量无边的安乐解脱之相，故说为报身。这个在维摩诘经上说，我们见到佛陀，如果你见到应化身啊，你不一定会得到利益，不一定。你看那个外道啊，他见到佛陀啊，32相80种，他有时候也当面的呵责佛陀，造了罪业。所以应化身是我们凡夫的这种有所得的心呢、显现出来。但是你要见到报身啊，你一定会得到利益。一定会灭恶生善，绝不空过。绝不空过。在那个净土圣贤录上说，慧眼大师啊，他曾经念佛的时候见到佛的报身，那个是遍悉空界无量光明无量相好，那么当然你能够见到报身，那是绝对是会灭恶生善的，那么当然就是说呢，佛陀的功德啊，法身自身就像镜子一样，你用什么心态，你是一个各式各样的相貌在镜子上啊，那么你就接到自己的反射了，你就见到自己相应的法身自身了，是这样子。看引二，业机所见一半粗细，前面是讲到二身，这个地方是讲到粗细，他不用二身来判断，以粗跟细， 那么这当中有四段，先看第一段。又为凡夫所见者，视其出色，随六道各见不同，种种异类非受乐相，故说为应身。这个是最初的啊，凡夫所见到的是粗劣的法身自身，那么它是随顺于我们六道的这种片剂子的心啊，各见不同，种种异类啊，就是说啊，假设我们今天是一个三恶道的众生啊，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狗或者是一只蛇啊，你看到的佛陀呢，你看到的是一个黑象脚，像一个这个黑象的脚，一个长长的黑色的柱子啊，没有光明相，没有庄严相啊。但你要是天人啊，看到佛身呢，这个佛就像一个天神像啊，光明美妙啊。比如说啊，佛陀讲阿弥陀经，阿弥陀经的时候啊，有诸天，有人，有这个恶鬼到阿修罗啊，所以每一个人所见的各式各样不同啊。那么当然实见相也各式各样不同。啊，那么总之呢，凡夫所见的这个出色呢，简单的说呢，就是非受乐相，它不是一个清净解脱之相，就是你看到的佛身了，你看到佛陀，哎呦，他佛陀也生病了，啊，也老了，他的色身也衰老了，啊，身体出现了皱纹了，那最后死掉了，啊。那么这个都是随于六道各见不同，种种异类非受乐相，这个是我们看到是最粗劣的颜色。再看第二个，初华义菩萨等所见者，以深信真如法故，少分而见，知彼色相庄严等事，无来无去，离分歧，唯以心现不离真如，然此菩萨由之分别，以为入法身位故。这个地方讲到三贤位的菩萨啊，初华位菩萨，实住实行实回向。那么这三个菩萨呢，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功德，深信真如法故，这个不可思议了。就是说他内心当中呢，在这种断恶修善的过程当中，他能够升起观照啊，说是念念照常理，心心习幻尘，片观诸法性，无假亦无真。他能够离诸有相无相的对待啊，那么能够深信真如，这个信就是随顺人可。他内心当中啊，虽然没有真实的契入真如，但是他不断的往这个方向去随顺，去人可。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少分而见，相似少分而见。所以他有这样的真如的气氛啊，他见到的佛身啊，是无来无去，离分歧。他这个看到的佛身是没有这个啊时间空间的这种障碍，而且没有自他的分歧。那么知道这个是一心真如所显现，而不离开真如，但是他的内心当中还有维系的自他的分别啦，没有完全契入法身的结位。啊，他虽然随顺真如啊，但是他有所得的心还存在啊。那么当然这样的见到佛身是比前面的凡夫所见的更加殊胜。看第三啊，若得净心所见为妙，其用转胜，乃至菩萨地境见之究竟。这个讲实地菩萨啊。那么实地菩萨呢，他从初心，就是初心就是欢喜地啊，初地的菩萨。那么他见到佛的法身自身呢，是一正庄严，是不可思议的微妙啊。那么他的作用呢，佛陀对这个菩萨产生的灭恶生善的功能呢，是地地转胜啊，说是如来现起他受用实地菩萨所备积啊。佛陀教化实地菩萨是先从他受用的报身呢啊，当然这样的报身对诸佛菩对那个菩萨的加持啊，那就不可思议了，地地转胜。这个是讲到实地菩萨他在受用佛身的时候他的情况。那么我们最后会想，那佛跟佛接触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呢？看第四，若离业事则无所见，以诸佛法身唯有彼此色相蝶相见故。那么如果说一个人已经完全离开这种有所得的妄动的业事啊，那么则无见相，因为诸佛如来的法身呢，没有彼此对立的 相貌可得。这个折物见相的意思就是说，假设有一天呢、啊，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见面了，那么他们两个是怎么回事？哈哈，在成文殊论上说，佛跟佛之间的相见呢、啊，他呢正念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只有见分没有相分，没有相分，因为这个相分是有差别的。相分当然是说，你我今天的相，我今天看到这个瓶子的相分，跟昨天看的相分会有所差别啊。所以他那种是人见所见为是一心的，没有对立相，只有见分没有相。但当然这样的意境我们也不可思议的，就是没有见相，因有见分，但是没有相分啊。那么这个是讲到，那么有四种的众生啊，凡夫、三贤、十地跟佛，在受用法身自身的时候的一个初期的差别。看最后一段，子三皆是真如妙用啊，不管这些差别啊，其实都是诸佛如来从真如所显现的妙用。问曰：若诸佛法身离色相者，因何能见色相啊？那么这个法身它是离色相，那为什么能够现色相呢？啊，看回答。答曰：即使法身是色体故，能现一色。所谓从本以来色心不二，以色性即自故，色体无形，说明自身；以自性即色故，说明法身遍一切处，所现之色无有分歧，随心能视十方世界无量菩萨、无量报身、无量庄严，各个差别皆无分歧而不相往，此非心事分别能知，以真如自在用意故。那么这个地方呢，把前面佛陀所现的应身、报身、出色、细色，回归到其实都没有离开真如。看他的回答。那么这个法身是色体故啊，是色的依止处了，所以能够显现色啊。那么其实从因缘所生法呢，色心是不能分开的了啊，就是说十法界的众生一定有一个心，一个明了的心，这个心一定有一个依止处，就是色法啊，这个物质的色法啊。那么当我们色性即自故，就是把色法回归到一心的时候，说万法一心，万法为是一心，把万法的差别回归到这个一心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色体当然是不可得。所以这个自身呢，是把色法回归到心法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称为叫自身。那么当然这个自身是一个明了的心性呢、啊，就无有少法可得啊。但是当我们自信即色故，当我们讲一心万法，把一心而延伸万法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说明法身遍一切处，以一切法为身。所以看你是用什么角度了啊。那么总之呢，这个色心是不分离的了啊，只是在讲的时候有所偏重。那么我们所见到的诸佛的色呢，是没有差别分歧，那么随众生的心呢，显现十法界的菩萨、报身、庄严各式各样，但是他都没有这种自他的分别而不相妨害，那么这不是我们凡夫的心所能了知的。而这些身相都是一心真如从大智慧光明一故、遍照法界一故、乃至于常乐我净一故所显现的种种妙用，是这个意思了。这个地方等于是把佛的身相的问题做一个解释了。当然你要不修念佛法门，可能对佛身就没有什么样的障碍，但是有些人他佛身有障碍啊，也甚至有些人说啊，我念阿弥陀佛啊，这个发音要怎么样才正确了。说美国人他念阿弥陀佛的发音跟我们台湾人的发音不一样啊，那么哪一个人才是真正的阿弥陀佛？就是说既然净土法门讲到感应道交，那么感应道交是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要感应的，那么我们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哪一个代表阿弥陀佛呢？这个地方有些人会产生障碍，那么这个地方就给你答案了啊，其实是没有障碍，障碍是我们自己的分别。也就是说呢，在顿珠仁波切上说，就是说啊，你在修本尊相应的时候啊， 你观想本尊的相貌啊，你喜欢他是男相也好，女相也好啊。你说我希望我的本尊是一道光明也可以。你说我连相都不要，我就听他的声音啊，南无阿弥陀也可以。就是说呢，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众。诸佛菩萨的真如妙用，他的大智慧光明义故，遍照法界义故，常乐我净义故啊，他本身没有时空障碍。但是你要深信你心中所现的影像，不管是一个声音，是一道光明，是一个男众女众，你要深信他就是总持本尊的功德，你要深信这件事情，那么你就能够感应道教。你要起一念的疑惑，那么这样子呢，本尊的功德就消失了，你就活在你的妄想当中，就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诸佛如来的真如妙用，他的大智慧光明义故，能够离一切的时空的障碍。诸佛如来是法界身，但是你在意念他的时候，你要相信啊，深信诸佛皆充满，那么你这样子就能够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了。不管你看到的是出色细色，其实这个地方讲无量的庄严啊，各个差别皆无分歧而不相妨碍，都是成道成就诸佛的功德。重点是你要能够深信。